行不济于所欲，味不绝于圣条。把忘记的想起，把想起的忘记，失的意志，预料得到生活。
一本好书，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永不改变。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本正经，我是威南。那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志，陈志来了，大家应该知道要做什么，我们要录我们的小单元，这个小单元是男人私生活。陈志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又出现了。哇，上一集距离现在好像已经半年了，对不对？
有这么久吗？
我觉得好像有点久了。
为什么隔那么久？
阿仔，
好，大家工作都有点忙，然后，
嗯，
那今天是男人私生活系列的第二集，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陈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书架上珍藏的一本诗集。
没错，没错。陈志，你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一本诗集？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目前在台湾只有一本中译本的，叫做《小林一茶一茶三百句》，它的排句选。
感觉就很有禅意，而且
没错，
而且我刚吓一跳，我想说全台只有一本，那不是在你手上吗？
哦，不是啦，我说他的
作品，
对，作品只有一本的那个中译本而已，
一茶三百句吗？
嗯，没错。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书呢，这本书书名叫做《雏菊路过的静》，
嗯，
路是那个湿漉漉的路，静就是安静的静，
嗯。
作者是浮草，这个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哦，那我想先问为难的是，当初你是在什么机缘之下遇见了这一本书呢？
好，讲到这本书，那个时候我忘记我到书店工作了没，那即使到书店工作，我休假还是很爱逛书店，现在绝对不想以前还是会去逛逛书店、啊、特别是独立书店。那遇到这本书是去淡水，那个时候有何不可、
哦、
还在淡水河边的时候、
嗯、
那有一次就路过想说上去看一下，那边很多独立出版的诗集、
嗯、
首先我很喜欢这一点，那逛着逛着就绕到这本书，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套书啦，它是上下册，外观其实真的蛮好看的，然后它的开书也很适合拿在手上看、
嗯、
那它当时是有封膜的，那边也没办法试阅，那我想说那我就好吧，就狠下心，就看起来很不错，我就回家碰碰运气好了、
嗯、
那殊不知就成为我今天的选书，选了我们今天主题书架上珍藏的一本诗集，我就是选这本书、
嗯、
这是我跟这本书相遇的过程。
那你在这之前有听过这个作者吗？
完全没有。
好，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作者，甚至你现在在网络上去找，你打浮草，你打浮草可能会出现的直播啦，
对
你打浮草作者资料非常少，你打雏菊路过的静也非常少，有几个拍卖的资讯而已，非常少，几乎没有这个书讯可以看得到。
嗯，
对，这也是一本独立出版的书了。
嗯，太酷了。
那陈志呢？
哦，我当初会遇到这本书是因为译者的关系，因为这个译者也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诗人作家，叫陈黎。
嗯，
那陈黎老师他是花莲的诗人，那他一直以来呢，除了有翻译比如说像聂鲁达啦、辛波斯卡啦、
嗯、
之外，他也有翻译一些日本的诗人。
嗯，
那这个小林一茶呢，就是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机缘之下呢翻译出来的一本作品。
嗯，
然后他就精挑细选一茶三百句的这个排句，因为一茶的一生呢他总共留下20000多首的排句。
哇，
对，那如果你要把这20000多首都翻译出来，那大概这个书不知道要出好几本，
而且排句的形式很短，你要翻得很精确可能很难。
对，没错、嗯、那所以陈黎老师他就跟他的太太精挑细选了这300首。那一茶 卡呢，其实在这之前我完全也是不认识他。
嗯，
那可是他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跟另外两位的排剧诗人，一位叫做松尾芭蕉，松尾芭蕉可能蛮多人
大家比较知道，
对，有听过。然后一个是谢武村，武就是去无存经的那个武，谢武村，然后合称排剧
武村哦，
嗯，合称排剧三大家。那所以呢，我就因为这样，哎，觉得说，哦，这样的诗人，既然我之前都不认识，而且排剧就是短短的，我们上一集介绍的是这个，如果爱情是一间鬼屋，
对对对，
他的诗也是短短的，哎，那一查又更短，每一首几乎都是三句、三句、三句，而且读起来没有什么压力跟负担，所以我就决定买了，嗯。
大家对排剧比较印象的是樱桃有藏吧，
对，樱桃小丸子，对，
爷爷心中的排剧，
嗯，
好，那我想问一下陈志，因为我们刚刚有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自己的想要分享的诗集，
嗯，
那你是直觉想到这本，还是你有几本在选？
其实我因为书架上实在是太多本书了，
嗯，
那喜欢的诗人也很多很多，嗯嗯嗯，那我就想说，欸，因为有些诗人他的作品诗集实在是太多本了，嗯，那我这个人又有选择性障碍，嗯，所以我后来选啊选，挑啊挑，我想说，欸，那刚好我们这个小林一查就只有在台湾中译本就这么一本作品而已，
嗯，
那我干脆就选他的诗集，因为完全不用挑选，就只有一本可以选择而已，这样子，嗯嗯，
讲到这里，陈志，你要不要先任意翻一页分享一篇来听听看，
哦，任意翻一页吗？他的诗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非常的有哲理，哦，
嗯，
比如说我现在随意翻到的，你看因为我的书都也是贴满五颜六色的标签，所以我就往这个标签的地方随处一翻，我就翻到了第117首，他这样写着，真不可思议啊，像这样活着在樱花树下，刚好这个季节就是春天，然后春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刚好就我刚刚随意翻就，哎，翻到这一页，我就觉得，哎，实在是太棒了，
嗯，
你看一查呢，啊，我可能要先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嗯，
是一查他这一辈子就活了65岁，然后他到52还51的时候才结婚，
嗯，
而且呢他第一任跟他太太生的小朋友通通都早夭，
嗯，
只最后留下一位男生而已，然后后来他第一任的太太也是30几岁就过世了，
嗯，
所以他真的是，我不知道他命运真的是很悲惨，然后连他妈妈也是在他小时候就过世，然后后来爸爸再娶第二任的太太，可是他那第二任的这个妈妈呢就对他非常非常的不好，
嗯嗯，
那甚至是跟他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弟弟，哦，也是关系处得不融洽，甚至最后连他爸死的时候要分家产也是，哦，搞得非常非常的像八点档的剧情一样，
嗯，
反正他的人生就非常非常的凄惨，
嗯，
然后他自己后来也娶了第二任跟第三任的太太，
嗯，
最后就是好像剩下一个他的女儿，然后有稍微继承他的衣钵之类，反正他的人生就是非常非常的，命苦，
嗯，
非常波折，可是他的诗呢却充满了苦中作乐啊，安贫乐道，或者是乐天知命的哲理，
嗯，
像我刚刚念的这一首，真不可思议啊，像这样活着在樱花树下，有没有觉得就是享受当下的那一个时刻，
嗯，
你看你可以活着然后在樱花树下看这个樱花盛开的那个，时刻，我就觉得说，哇，人生已经此生无憾了，你还要要求什么呢，
嗯，
对，所以你看他的诗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行，可是却深深的可以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提笔写下就是人生，
嗯，没错，
陈志，我刚刚一直在看你的脸，你很陶醉，
是啊，因为我觉得读他的诗就是要这样子啊，嗯，非常非常的，悠哉啊，
嗯嗯嗯，
然后惬意这样子，
嗯，好，那我分享一下我怎么会选我现在选的这本书，
嗯，
跟陈志一样啦，也是架上的诗集，喜欢的诗集有非常的多，
嗯，
那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
哦，
然后像高桥牧郎的晚霞与少年，嗯，这本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嗯，
然后还有野思 梁炳君的诗，可是我以日后重读的喜爱程度来判断，就是雏菊路过的镜这本书给我更多新的感受，就是对比五年前我刚买的时候，现在读起来就是感触完全不一样，然后整本诗集的文学性非常非常的高，福草他对文字的掌握跟他的词汇量都非常的惊人，那个广阔的程度非常的惊人，所以这些文字每次阅读我都会觉得它还在我的心里面。
那你现在要不要也一样挑一首来跟各
位听众分享？也是要任意一番吗？
对呀、啊、对呀、啊。
好，那诚挚我就翻到刚好是第一篇，第一篇叫落雾的预购。这样讲你知道字是哪些字吗？
当然不知道啊，我要听你念的诗的内容。
循着琴音溯流而上，在落雾的预购里，我看见有人清晚缓缓走进你写下的半行亮如青瓷的像，有没有
很难
落雾的预购？说真的
很虚无缥缈，
对，这些字你甚至也不太知道它的组合起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对，
预就是预先的预，构是构想的构。其实福草诗里面有蛮多比较少用的字，这是真的。那读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生涩，但是你会觉得很奇妙的是画面感很重。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选的这本诗的作者他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他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低调的创作者。与其说他是创作者，我觉得他比较像在记录生活，而且他对文字的运用还有对那种生活的观察就是很细腻，很细腻，细腻到你觉得太密了，密集到好像很宏伟这样。甚至你懂那种感觉吗？
我懂，
就是密到文字的缝隙很小很小，但是它做成了网子，好像可以把整个山都覆盖住、承接住这样子，就是太美妙，我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去形容这种感受。之前读陈奕轩老师的书也有这种感受，之前我跟他录音应该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这种感觉，就是你会感觉到一直被文字打到身体的那种感觉。那虽然风格不一样，可是感受很类似。然后像还有柯玉芬老师，就如果稍微简单分别来说的话，柯玉芬老师就感觉是把那种很简单的生活带上一点很魔幻的色彩，然后福草呢他感觉就是望穿所有的那种感觉，把事情很含蓄的描写，可是又让写到让你感觉那个东西被他写的体无完肤，就是把你看透了这种感觉。
是，
对，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非常的棒。那我稍微再讲一下排句，可能有些人应该对排句大概都是从樱桃
小丸
子的爷爷那边认识的。那其实排句呢，它最早是开始于16世纪，它可以写得非常的有趣味啦，然后或者是非常的复杂，或者是充满的哲理。法国有一个作家叫罗兰巴特，他曾经就比喻排句是最精炼的小说。对，就是可能只有短短的几行，可是呢却充满了故事性，
这才真难写。
对，就像我们上一次分享的那个黄凯德老师的诗，他也是充满着类似像小说性的那一种笔法，非常非常的有故事性这样子。
那我想问陈志，排句它有格律的要求吗？
排句有啊，它就是有57517个音节所组成的。
575哦。
对，它就是有575这17个音节组成。那因为之后有经过一些演变啊，所以后来就变成了三行。对，比较多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今天要介绍像一茶这样的诗的排句三行的这种格式这样子。
请陈志再帮我们任意读一首感受看看。
好哦，我读这一首也是非常的可爱。
好，
一粒米饭粘黏于鼻头，猫恋爱了。
这个就没有很明确的575格律，对不对？
对，可能要用透过日文的方式，但因为我日文真的是没办法。对，
那很神奇耶。
对，我们翻译的话就是只能透过这种三行的这种格式，然后来检查看它的断句这样子。
对啊，有时候你硬翻成五个字七个字五个字，说不定感觉就跑了。
对，没错，所以可能是日文才比较明显可以看得出来575的这种格律。
好，再给陈志拍手一下，太好了。就我们节目除了念诗以外，还有带给大家一些知识。谢谢陈志的补充。
不敢当。
好，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下陈志，你从购买或者是到阅读一本诗的过程，你最喜欢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当然就是阅读啊。
阅读的时候，
对，就是在比如说夜深人静啊，或者是其实我今天本来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这样的回问为难、
啊、好啊，那我等一下也可以回答、
就是、对，就是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啦、嗯、可能就会拿起小林一茶的这种牌句起来念一念读一读，
嗯，
因为他的诗有些还蛮趣味性的，
嗯，
然后加上你又想到说哎呦他的身世这么可怜都可以这样哦，活得乐天知命的啊，我们一点小小挫折你是在那万叹什么鬼啊呢，所以想一想就觉得说啊还是不用怨叹啦、啊、就是可能睡一觉啊明天醒过来还是美好的开始这样，对、嗯、所以在心情不好啦或者是失落挫折的时候我还蛮常搬起他的诗然后读一首读两首，因为他的诗真的我刚刚有
触鼻啊
触鼻，然后重点是没有负担，
嗯嗯，
就是三行，
对啊
三行就结束，然后也没有什么主题，
又不会给你什么很重的压力，
是的，对，因为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诗始于趣味忠于智慧、
嗯、
对，就是他的诗你乍看非常的触鼻、嗯、可是你读完想一想说嗯，还蛮有道理的、嗯、
读诗或者是找到一本诗的这个过程，阅读当然是很开心的时候，
嗯，
那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时刻，就是相遇的那个瞬间，
哦，
嗯，就是这个一见钟情的感受、嗯、对我来说是浪漫的，
嗯，
就是你看到这本诗然后你很喜欢，那个时刻很短，但是你会觉得突然心脏跳得很快，
嗯，
然后马上就去结账了，是这样，对
对啊，没错 啊，就是有一个重要的 moment， 像我前几天才刚去听完那个云门舞集艺术总监郑中龙的这个讲座，然后真的有听众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嗯、老师啊我呢看现代舞啊那真的看不要安那，然后郑中龙老师就说啊看不啊不要紧啊，
嗯，
你就在台下这样静静的欣赏、嗯、如果有一个时刻让你哎觉得这个音乐让你有
鸡皮疙瘩，
那这样就够了，值回票价、
啊啊。真的，真的，哎，
是啊，
是
所以我选诗啊，买诗集啊，也是像维兰一样，就是哎，一看那如果就哎。有一首有一个句子稍微触动了我的心，我就觉得嗯可以买了，
嗯，对，我对诗集也有这种感受，
嗯，
而且诗的创作风格啊在现代来说太没有边际了，
是、啊、
是没有形状的，
是啊没错，
可是其实你在翻的时候有时候走到心里的就那几句而已，
嗯，
像刚刚陈志说现代舞让看不现代诗其实是这样，就是它完全自由的模式啊。
是，
可是格律有它格律的很美的地方，可是现在奔放也有奔放的那种愧靠，说不定我们现在可以阅读到更多现代诗，就是能得到的更多，然后错过的就更少。
嗯， 嗯，我想用一茶的其中一首诗来回应这个题目。
好的，
第261首，在盛开的樱花树下没有人是异乡客，你看连一茶都这样告诉我们了，
这是一种包容吗？
对啊，就是在美的事物在美的面前大家都一视同仁，
嗯嗯嗯，
所以你看连一茶都这样告诉我们了，所以你看诗是可以来回答我们生命的种种问题。
哇，陈志讲得很棒耶，那你可以帮我念一首浮草的诗吗？
好啊，文兄，我们个别选的这个诗集里面最喜欢的好几首，
你帮我念一下老派约会。
好哦，维南选的第一首是老派约会。烟花漫指，记忆衔枚而走，牡丹冉冉布上未吃的甜点，渐渐渗出汗意，糖粉漂浮空中，被余光蒸发。
谢谢陈志，念得真好。这首诗叫做老派约会，
嗯，
其实很有画面感，感觉就是一个少女心、
嗯、
对，然后在等待一个喜欢的人的碰面、
嗯、
这是我自己想的啦、
嗯、
也有可能他自己一个人去，那回味到一些过往的事情，那我觉得他里面用的很多感官上面的触觉味觉嗅觉的这些描写让我觉得他非常的优美、嗯、然后像牡丹冉冉布上未吃的甜点就让我想到很像喝果子， 对，然后铺在一个很漂亮的桌巾上面，渐渐渗出汗意，可能就是退冰这样讲对了，好，就是有一些水分已经开始可能要融化啦，或者是什么的感觉，那可能他在那边等，那一切都被蒸发在余光中，就觉得哇，这个画面好棒哦。
你这个诗的诗名让我想到那个有一个作家，对，除了红爱珠的还有一个李维京，
李维京，
对，老派约会之必要，
老派约会有一种等候的感觉。
没错，就是不像我们现在的步调都那么的快，
网络上约约然后
对，
素食了，
是的。好，那我也请维南帮我念一首小林一茶的这个作品里面第22首59页。
蝴蝶这个吗？
对，
好，那我念一下，好，三句而已。蝴蝶飞舞，我一时忘了上路。
没错，你有没有觉得这首诗很棒？
感觉看到一个什么很漂亮的东西，然后就流连忘返了。
对，这首诗我在读的当下就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唐朝也有一个诗人叫李商隐。他呢在中原作也写过相同的类似的句子。晨醒今眠闻雨过，不觉迷路为花开。我不知道维南有没有那种平常在日常走路的时候啦，然后突然就被一个东西给迷恋住，然后吸引住，然后你就忘了说我待会接下来要去哪里，
对对对，
就被耽搁这样子。
可能是猫狗啊，窗花啊，
是很棒很棒，
云啊，云在屋檐上面啊，对，这一种。
像我有一次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记得在某一年的这个三月份，我现在来问大家齁，就是台南三月有哪几种的那个花开得特别的漂亮。维南，
三月，
对啊，
你是指观光的那种花吗？花旗
木什么的，就是你在路边可以看到的
羊蹄甲。
还有呢，
风铃木，
黄花风铃木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木棉，
木棉啊，对
对。有一次我记得我就是在府前路，就是生活美学馆旁边，因为那边有种一排木棉，然后刚好木棉开花的时候就是都红色的鲜红的一片这样，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路过就很喜欢，我就停下来，然后就停在路边就在那边拍照，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那一天也是骑奥托拜然后经过，他就看到说他没有叫住我，可是他就是奥托拜这样骑噗五节就过去了，然后我就在那边拍得很忘我也没有再管其他人，然后等到当天晚上我就把我拍照的那个画面 po 到那个 FB， 然后我朋友就来留言说，陈志，你知道你在拍的当下我刚好就路过吗？我好羡慕你可以这样子停下来，像我都要赶去哪里，我根本就没办法这样停下来拍照，我真的很羡慕你可以这样。我就觉得天哪，原来这样也会让人羡慕哦。
会啊，对，可以停下来就很棒啊，
真的。所以刚好我在念这一首蝴蝶飞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对对，我觉得如果生活中你可以因为某一件事然后被他迷恋住，然后甚至忘记说你待会接下来要去哪个行程啊，哇，这样也是很棒。
好，那既然陈志刚刚有讲到比较生活化的，那我这边刚好有一首想跟陈志分享。
好哦，
也是在雏菊如果的镜这本书里面。那我先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齁，它是诗跟散文跟日记的结合。那我要念的这个带有诗句感的散文，它是收录在散文的部分里面，不过还是跟陈志分享一下。
好哦好哦。
在家常煮白粥，须粒粒分明，吃咸粥则出门闲探晃悠小游，要走路要吹风，要长凳上看贪烟废帽，要听隔桌网语，要采人间所生几色。就是也是很生活化的一篇，
是
比较白毛呀，较清淡。他给那有出去佚佗吼，靠提来吃咸梅，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日常记事。然后他吃咸粥，可能今天会比较有风味一点，就到路上走走，然后吹吹风，看其他摊贩啊，那个热烟沸腾的样子啊，听听隔壁桌在讲什么，然后观察一些人世间的风貌跟风华这样子。对，我觉得这种很生活化的诗句，用这么美的文字写出来，真的很棒，
真的很不简单。我觉得身为 为一个创作者，他必定要对你的生命啊，对整个环境有所热爱，才能透过他的文字，透过这么优美的笔法，然后描绘出来。连假期哇北文啊，那马上下个诗情画意。
对啊，我们就是写说我假干嘛？
对啊，我记得我喜欢的一个诗人叫吴胜老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生命中如果有爱、有情、有关怀，那处处皆是诗啊。
就是看东西的眼光。
没错，没错，就是完全一再的印证这一句。然后接下来那个为难，你还有要让我分享的那个第二首诗句吗？
那陈志再帮我分享一首好了。
好哦，因为我们其实今天都各自选了三首，然后要让对方来朗读，这是我们两个人在录音之前的一个默契，所以我现在要来帮为难朗读第二首。
你帮我念秘密语。
好哦，秘密语。我俩的手总是两碗皱成，来到你帘卷的窗前，鱼肚白尖峰灵纹小楷，听到你把我弹成一书难尽的水间。
陈志，你有什么感觉？这对我来说有一种虽然是满满爱意的诗句，
对，
但是好像是已经分开的那种感受。
对，就是已经分开，可是还是那么的
很有纪念性。
对
对，但是
难忘。
对，但是他用了很多颜色啦，还有像我们刚刚讲鱼肚白，
鱼肚白，
对，然后水间，就是那种很多名词在这个诗里面穿梭，那串联起来，你会觉得说，哇，你把我写成一书难尽的水间，这还有一种珍藏的感觉在，让我感觉到说，哎，这种诗即便是有带有一种分离感，但是也是非常的美丽。对，
我觉得浮草他的那种写作的方式，他非常非常会掌握一个感觉的描绘，就是通常我们一般的感受都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可是我在念这几首诗，我就觉得说，哎，浮草他非常厉害，
他的描述很有形体，
对，很有形象，
但是又很唯美，这是很强烈的一个感受。
是，那我接下来想要让为难来念，哇，惨了，这首诗好像跟浮草来相比就有一点不一样的趣味哈，请为难帮我念第84首94页。
好，那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高僧在野地里大便，一只阳伞。陈志一样吊缸哎。
对啊，来为难，我来问你，你读这一首诗第一个直接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首先看到那两个字阳伞啊，不是大便哦，是阳伞。阳伞像是高僧的斗笠。对，那好像在隐晦一些事情，但是又遮掩的不是很，就是不是非常遮掩的在做这件事情。有一种即便是什么圣人，但是我也是有这种需求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小林一茶他的诗就是非常的日常，日常到让你觉得说，对啊，高僧嘛是狼啊。像我有一次就是在学校里面教课，然后那时候我教的是低年级的小朋友，那因为他们国小的那种厕所就是老师啊小朋友都是
同一起
的，然后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男厕的小便斗那边尿尿，然后刚好就我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就走进来，然后他一看到我，他就非常的惊讶说，哇，老师原来你也会尿尿哦。我当场我就三条线，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我想说，哦，天哪，这低年级的小朋友真的是有够水啊，我就想来想说，那老师嘛是狼啊，老师嘛爱吃饭，嘛爱上便所，
对啊。
所以当时候我读到小林一茶的这首诗，我就觉得说，对啊，高僧也是人啊，高僧也是一般平常人，他也不会因为说自己是和尚啊，就不会做日常的事情，
排泄之事，
对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嘛，是拢爱嘛，对吧？所以这个引申另外一个比较深的意涵就是，大道。我们知道那些哲学道理并不会因为屎尿滴下污秽然后就并不存在。
对，
其实所有的道理都是存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错没错，
这就是一茶给我的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哲理，
就是道之起点还是人性啊。
没错，
好，本来想要请陈志再帮我读一首诗啊，但是这篇就比较难一点了哈。你帮我念采露别离经。
好，采露别离经。采露别离经，我把晶莹的凄美隐隐缝入你圆缕的胸口，将那日对话里的蜜日云光 小才沉思。
好，谢谢陈志。
不会，
其实这个跟刚刚那首秘密语是放在一起的，那刚好这种感觉像是祝福。它里面有一句话是隐隐缝入你远旅的胸口。远旅什么意思？就是你可能要去一个远方的地方了，这里的旅就是鞋子那个旅、对，所以从秘密语那一种比较好像有点幽微的悲伤的感觉，到彩路别离经像是我放开，我感受到你的离去，那我看开了，所以给你一点祝福的那种感受，这是我对这两首诗的感觉。
特别的美丽。
对，
好，那我再请维南帮我念一下第三首，也就是148页的179首。
好，美哉嘛。美哉，纸门破洞，别有洞天，看银河。
哇，你看这一首诗是不是非常的苦中作乐？
就是要抓门破气啊，那看出去反而别有一番风味。
对，其实这也就是有一点呼应到小林他家里面的情况，
穷困，
就是非常的穷困。即便家里的那个纸门已经破空气啊，可是他也不会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他反而把它写成一首诗，说：“哎呦，抓门破气啊，嘛袂歹啊，你看迄对迄门的空看出去吼，可以当看到银河呢。”
反而尽收眼底，银河原来这么小。
对呀、所以你看读小林的这个诗作，你就可以知道说哦，他真的是对生命都抱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但我必须要讲，他偶尔也会怨天尤人一下啦，
难免嘛。
对呀、
毕竟生活很苦。
没错，可是我觉得小林他就是非常非常会捕捉这种瞬间即逝的那种短暂的美好。对，这个他超级会捕捉的。我这几天刚好有看了一部今年有入围奥斯卡国际影片，叫做《我的完美日常》。
是，
好，我因为看这一部电影啊，然后才认识木漏这一个词。那木漏的意思就是在那个树叶啊，然后阳光从那个叶缝啊的缝隙穿透进来，然后那个男主角呢就会拍下那一刻。而且这一个 moment 就只有当下才有，因为明天那个角度啊，阳光可能不知道又会
树叶被吹得不一样。
对，所以他就是捕捉那一个当下的美好，然后他捕捉下来拍完之后，他就会拿去那个照相馆然后重洗，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很满意的画面就留下来，然后不满意觉得拍得烂的或者是曝光率太不好的，他就觉得说啊，就是当场就撕掉。他就是这么一个豁达的人。我就觉得说哇，我看那部电影他就是很日常，可是呢充满着哲理。
所以他叫最完美的日常。
对，我的完美日常。
那300句就是一茶的完美日常。
没错。
好，那我这边最后我想问陈志一个问题，因为其实经由你的分享，我也觉得我很喜欢小林一茶这本300句的算是排句集。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一本诗集带给你最大的冲击或者是收获是什么，或者是你阅读上面的感受？
好、它带给我最大的冲击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高僧在野地里大便一只阳伞，它就是可以把那个神圣的然后跟非常污秽的两种东西就放在同一个诗里面。这就是制造一种冲突的敏感。那你在读的时候同时又可以感受到那个趣味。你就说哦，高僧在野地里大便。可以从你的嘴巴然后念出大便，然后又跟高僧混在一起，哦，就觉得说哎呦，念完之后要赶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佛祖今天拍谁啊。可是这就让我重拾那种阅读的乐趣了。有没有，就短短的三句，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
高僧嘛是吃拍巴肚呢，
真的啊。对不，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一茶实在是太厉害了，他这种厉害的程度是我们可能平常一般人不会这么做的。他都把它写下来了，
他可能也带有一种自嘲的方式吧。
是的，是的。
期让别人拿着你的痛处去嘲笑你，看不起你，不如你自己把它看得云淡风轻一点。
对啊，没错没错。那为难呢，用这个问题来回问你。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对这本诗的感受。我其实蛮感谢当时，就是我只有犹豫了一下子我就去结账了。
嗯，
那可能尽管读起来就是浮草它的风格，或者是说这一类的风格啦，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太古典了，可是我从中也找到很多创作的灵感。我也领悟到说原来文字有这么多种使用的方式，然后你每一个动作啊，然后每一个颜色搭配都可能会对你的生活所见有全新的触觉。对，那这本书呢其实它诚意十足，它总共有四卷。那第一卷就是我今天分享的诗的部分，第二三卷是不同主题的散文，第四卷是日记，然后后面的短文呢读起来又有如诗般的口感嘛，口吻啊，口吻。那这一套书感觉它会带你走到山林里去隐居。刚陈志在我有借他翻阅了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你会看到一些山雾的景色，然后感觉周遭也是有舒服的低温。
对，
那我特别想要推荐你，如果手上拥有这两本书，你在夜里细读，你就能体会到这种奇妙的感受。就是你身体虽然待在同一个空间，可是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会觉得皮肤好像渐渐感觉凉爽，空气很清新，闻得到青草的味道。对，不敢相信了，
不敢相信，真的。
对，这个浮草的雏菊路过的境，我想推荐给大家。
嗯，
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液体慢慢的往下去渗透的那种意思，给我有一种沉淀啊，有一种萃取的感觉，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书有颜色，有声音，还有气味，所以它非常的迷人。
对于那种无感的描摹啊，然后形象化，是我在读浮草的这个诗，浮草的这个作品，是我最直接感受到的。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太会写了。对，那我想在最后的时间呢再分享一茶的另外一首也是非常有趣的诗。这首诗是这样子的，一边打苍蝇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
是要把它超度吗？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时候啊，比如说
你说踩死一只蟑螂，
对，踩死一只蟑螂啊，或者是你做一点那种有一点小恶，然后就是无伤大雅的那一种，比如说像我平常最会的就是打蚊子。因为我真的很痛恨蚊子，可是呢，不打死它，接下来要、
啊、
对，接下来要受苦的就是我。所以呢，我如果要把蚊子打死的时候，我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顺便帮他超度。你看，这就是小林一茶的诗，非常的日常，非常的幽默。然后呢，我们读的时候又会会心一笑，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诗里面
的一则，
对，其中的一则人，
你就是三百句里面的其中一句。
对啊。我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要来推播一下就是我和为难呢的一个共同朋友，就是洛河。然后他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就是去年呢，他在网路啊开了一间书店叫立寻书店。
立寻啊，
对，立寻，立子的立，寻回的寻，
立寻。
对，那他的这个书店呢是专门在卖日文书。那因为我今天刚好推荐的就是小林一茶。那如果读者啦对小林一茶的作品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透过日文书，因为我刚刚有说过我们的中译本就只有目前这一本小林一茶的一茶三百句，但是我想日文那边呢应该会有更多更多的作品可以去阅读。那如果你有想要有兴趣想要买这个日文书的话呢，或许可以透过我们的立寻书店然后来帮你选购这样。我是不是很会推播啊？
谢谢陈志。
对，
希望立寻书店能找到知己。
然后我们这个正大书城啊，不知道这个读者最近来逛书店有没有发现，我们其中有一个小角落也是有这个立寻的这个实体的
小摊位，
小摊位哦，非常非常可爱，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神社，然后神社旁边还有鹦鹉吗？
鹦鹉啊，
小鹦鹉，
对，鸟居啊，
对，像如果你对一些日文的漫画啦有兴趣的，我觉得你也可以来看看。然后那个板娘啊，有特别交代我说，如果你想要选择收藏日文书的伙伴，你就偶尔可以打开来，然后看看里面的日文在汉字平假名、片假名之间的那种转换的美感。但如果你是真的想要真心练习日文的话，那你就不要 查字典，就这样一路的看下去，看久了你自然就会了。
谢谢陈志的分享，大家有空可以上网找一下立寻书店哦，可以跟老板娘聊聊天。
是
哦，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第二集的内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书架上珍藏的一本诗集。
对啊，
那我选的是浮草的雏菊路过的镜，那陈志选择的是小林一茶的一茶三百句。
没错，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拿一读的话，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那最后用一个也是很生活化的诗句分享给大家做一个结束。行不济于所欲，味不绝于慎挑，把忘记的想起，把想起的忘记，诗的意志预料得到生活。就把喜欢诗的这个心情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进诗的世界里。
没错，我上次有说过说每天要留个五分钟啊或者是十分钟啊给一首诗。今天我要换了，今天呢你就留
十分钟，
一杯茶没有，留一杯茶的时间给一首诗。一杯茶可长可短，那就取决于你咯。
你可以喝泡茶，你可以喝绿茶，你可以喝珍珠奶茶，就是一杯茶的时间。有没有，如果我们都这么爱喝手摇饮，你一杯茶的时间读一首诗，你一年就读很多诗了，
真的，
好不好？励志一下。
一杯茶。
好，那男人诗生活今天到这边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那第三集再见咯。好，
那我们就下回见。谢谢为难，
拜拜。
一本好书，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永不改变。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没有，念得很好哎。好，麦凯西啊，麦凯西啊，麦凯西啊。